好，今天呢，其实是这个手册上的第三课哈，只不过昨天摆了一个乌龙，我做了一个 PowerPoint， 但是在我的 desktop， 然后忘记把它存起来，转到我的 laptop， 所以我在我 laptop 找不到我昨天做了，后来想起来说，哦，我做了，不过在那个电脑，不在这个电脑，不过。一方面你们有这个小册子，一方面我还是有一点点东西在这里，我只是有一些我加上去的一些东西，它没有列在这里。这部分是上次已经稍微提到了关于海上丝路的问题，是第二课提到的。那么这个 OK。先谈一下这个东南亚华侨，因为我们谈到这个像穆斯林宣教的时候，其中谈到海上丝路，海上丝路这条路不但是当年的丝绸之路，同时海上丝路也是后来因为我们中国人经商就往这个经过东南亚去了，但是另外一方面来讲，也同时阿拉伯人要卖香料，所以从阿拉伯把这个香料从阿拉伯半岛就一直送到中国，所以这条路是中国跟阿拉伯人两条的。那因此中国人这个南下的路呢，就逐渐产生所谓的东南亚的华侨华侨社区，这沿路一直下去啊。那么当然到了印度巴基斯坦那边的话呢，就相对比较少。那么阿拉伯人呢，相对是从阿拉伯半岛过来的，所以因此后来东南亚这些地方，尤其是马来西亚跟印尼，后来变成伊斯兰教国家，跟阿拉伯人有很密切的关系。那么另外呢，也因为这样的缘故，所以阿拉伯人很早就到了中国沿海啊。所以因此下一次会谈到中国的回族回民的时候，我会稍微多提到这一点。所以东南亚的回族大概从广州到福建泉州到杭州，这边都是阿拉伯后裔的。今天我们中国的回族90%以上或95%以上在西北的，那是中亚来的，那不是阿拉伯血统的，那是突厥人的后代，那么从蒙古时期来的，所以比较晚，血统是不一样的。那么中国东南沿海这边的回族大部分是阿拉伯或波斯后裔的啊，那只是他们来的时间很早，大概什么时候呢？唐朝就来，所以比元朝的大概早600年啊。那所以今天你到了中国的华北了西北地方的那些回民，大部分都是在元朝，就是公元1200年左右来的。但是沿海的回民大部分是公元600多年来的，最早的一批人甚至是穆罕默德的学生，在公元大概630多年来的啊，所以你知道那个多早。但是也因为这个缘故，在东南沿海的这一带的回民，下次会提到，就是说那些回民来得早，也就是被中国文化同化的更深，所以下次我会提到中国的回族分熟的跟生的。那么东南亚的叫做东南沿海的叫做熟回，被中国文化泡熟了，或者叫做汉回，汉化的回民，所以他们只会讲普通话，他们不懂阿拉伯语，也没有任何他们本来的方言了，就是纯粹只有中文，所以中国人叫他们叫做回族。回族的人是讲普通话的，汉化的。维吾尔人不叫回族，维吾尔族、哈萨克族、东乡族、哈拉族，那些族都有自己的语言的，唯独回族除了汉语没有第二种语言，那就是熟回，被中国文化煮熟了。那没煮熟了就是叫做生回，生的。所以那么东南沿海的都是熟的，而且是如果吃牛排的话就是 overdone， 不是 well done， 是 overdone， 是烧过头了。所以在福建我们家乡的泉州的回族吃猪肉的，那说回民吃猪肉，对，然后拜阿拉，不拜阿拉，拜妈祖。拜妈祖吃猪肉的回民，对， 那么所以他们的相公所还是贴了回族的这个名字，因为这样的话呢可以多生一个儿子，多生一个孩子，然后呢还可以考高考，还可以加20分啊。但是肉还是猪肉照吃，妈祖照拜。那那时候煮熟到一个程度，就是说你根本你怎么看都看不出来是回民，跟中国乡下的人完全一样啊。所以也有很多人搬到台湾去了，在台湾鹿港都有很多。那我们今天讲了，我们那部分下一次再讲哈。那这次讲华侨，那么因为丝路的缘故，所以华侨呢就因此往东南亚走。那么这个其实在东南亚的华侨哈，我们中国一共有在中国版图之外有3500万的华侨，其中80%在东南亚。东南亚是包括什么呢？包括泰国、印尼、马来西亚等等。因此将近3000万是在东南亚，3000万的当中有1600万是住在印尼、马来西亚这种穆斯林国家的，有1600万的华侨。那么因此稍微讲一讲他们的华侨，他们怎么搬过去的，以及他们对当地的影响，还有传福音的可能性。最早我们知道虽然这个通商是很多哈，因为通商的话商人可以像过客一样做做生意就走了，他不一定定居的啊。所以虽然从唐朝时候开始大概中国的船已经可以来回了，所以不然的话阿拉伯人商人也好，阿拉伯的那个万莫德的学生也不会到泉州来的，表示那时候船可以通的，那可以过来我们就可以过去了。但是唐朝时期我们没有任何的明确的证据有华人定居在东南亚或任何地方。那么唐朝之后大概到宋朝以及元朝初年的时候，有一些华侨住到东南亚去的，但是留到今天可以知道的话不多。宋朝时候曾经有一个大使是宋朝派去文莱做大使的，那个人姓蒲，蒲宗敏，在中国姓蒲，蒲公英的蒲的，都是阿拉伯人后代，这个姓不是汉族的姓，是阿拉伯人后代。所以写聊斋的蒲松龄他是阿拉伯人后代。那么在元朝宋朝末年元朝初年，在泉州最有名的一个家族都姓蒲的，那个叫蒲寿庚，在元朝初年是做闽广总督，管广福建跟广州的闽广总督。那么所以这个蒲姓哈，大部分是阿拉伯人。那因此这个蒲宗敏呢是福建泉州人，但是是阿拉伯人后代，他派驻文莱做大使，后来死在那里，他的墓到今天发现了。他为什么死在那里还不回国安葬呢？因为穆斯林的规定死了以后24小时之内要下葬，所以不能来不及送回国了，24小时就要安葬，所以他安葬在文莱，所以他的墓到现在还在文莱。那郑和是穆斯林，所以他死在海上，所以郑和没有回国安葬，他的尸体就丢在印度洋里海葬，就是因为遵守阿拉伯这个穆斯林的规定24小时之内要安葬。因此虽然有蒲宗文的这个坟墓在文莱，可是除了他以外我们没有看到在东南亚有任何汉人的坟墓在宋朝和元朝时期的啊。那你知道中国人很多时候今天华侨就有很多华侨的那个墓园啊，但是在宋朝元朝没有。最特别的是我看到一个材料提到说元朝时期今天的印尼有一种少数民族叫做达亚，他说达亚是中国人。我第一次看到这个材料的时候我很难相信达亚是中国人啊。当然我马上想到中国人就是我们的汉族嘛，因为达亚人在印尼很有名的，是猎头族的。哇，我说我们的汉族人怎么到印尼退化到这个程度了？猎头的，哇，我们是猎头族的。因为当年在1997-98年印尼宗教的内部冲突很厉害，一方面排华，一方面呢就是所谓基督徒跟回教徒打来打去的时候，他说这些达亚人呢就去到穆斯林的村子去杀人放火，然后杀了几个穆斯林，就拎着他的脑袋，就头发这样拎着，然后拿着人头，一手拿镰刀一手拿人头，十几个就在街头这样晃过去了，达亚人。然后说这达亚人是中国人的后代， 所以我一听中国人后代，我吓坏了，我说中国人会有这样的中国人吗？
他算是华侨吗？
后来他去查来查去查来查去，终于找到他们原来从哪里来的，是从中国来的，云南山区的。本来呢，你知道云南山区本来有很多少数民族啊，一大堆的什么百夷啊，或者另外一些什么的，一大堆的，我不知道他原来是哪一族的。那么在原来中国云南就是杀人头的，在中国就是猎头族的。然后呢，在元朝时期，蒙古军队下来的时候呢，那你知道宋朝灭亡的时候，你可以知道打仗的时候就难民一大堆嘛，所以就到处跑，那就从内陆往山里跑嘛。所以呢，宋朝灭亡的时候，所以很多汉人就跑进云南去了。那这些所谓的原住民本来也不一定住山上，都住平地的嘛，就平地的就往山上跑。那原来住山上呢，那更野蛮的呢，那往哪跑啊？所以呢，一个赶一个，就骨牌理论嘛，就砰砰砰砰就打过去了。所以那些住了山上的人，最后就云南都待不住了，就过了边界，就到了泰国、缅甸嘛，然后就从那边从就是印度这个东南半岛就下去了嘛，然后到越南就出去就过海了，然后就到了印尼，就到了婆罗洲。就是白亚人，所以他原来就猎头的，后来换个地方去猎头，只是这样而已。但是版图上是没有错啊，我们不会否认是中国来的，所以是中国的原来的少数民族。那这个白亚人大概到印尼已经有七八百年了，七八百年。那么但是今天白亚人当中很多人是基督徒，而且还受不少的教育，因为白亚人后来在印尼荷兰人栽培他们还不少，所以很多达亚人后来成为高级知识分子。你不要以为是杀人头的，所以也有很野蛮的，但也有很文明的达亚人。那么比较确定的所谓的最早期的华侨呢，大概是明朝初年。明朝初年是郑和下西洋的时候，因为他的舰队整个有28000人，所以整个舰队的出入的时候，倒不是那个舰队的人留在当地变成华侨，而是因为他这个舰队要有很多后勤补给。那其中有一个最主要的一个站，就在今天的马来西亚的，就是马六甲。那以前我们中国古书叫做满乐家，满清的满，那个辣有时候卖像辣椒的辣一样，满乐家、马乐家这种之类的。那今天叫马六甲，马六甲海峡的马六甲，马拉卡。那么那个是郑和下西洋的时候他的舰队的最重要的补给站，所以他在那边留下几百个人不走了，就是说每一次来，你想想每一次20000多的舰队来的时候要水啊，那个普通喝的水要多少，蔬菜全部在路上弄的嘛，所以像这一些东西，还有呢猪肉，这船上不好养猪的嘛，对，那肉怎么办，那他们是肉当然不会把猪赶上船上去了，他会做牛肉干、猪肉干什么之类，然后上船。那你看28000人要吃多少东西呢？所以他有好几百个人留在马拉卡。那么这些马拉卡的人呢，后来就成为今天的一种特殊的一种混血种，叫做巴巴娘亚。我这个字哈，我查不出来了。这个巴巴不是这样写的哈，我现在是我的电脑查不到这个中国字了。上面一个山，下面一个河，这念巴，巴的音，所以印尼有一个观光胜地叫做巴厘岛，不是大厘岛，巴厘岛就这个巴，这是很特别，念巴巴的巴，所以是巴巴娘亚，巴巴，巴巴是男的叫巴巴，女的叫娘亚，那女的娘亚是马来文的夫人，那男的叫巴巴，好像叫老爷一样，你知道吧？那么巴巴娘亚呢，大部分是福建人，到今天还是讲闽南话的，讲一些闽南话，掺一点马来语这样子的，所以呢很多次都是元朝明朝时候用的，譬如说1块钱2块钱哈，这个清朝的时候我们闽南人讲1块2块就 rui 就 rui 能 rui rui， 这个 rui 是一个金字边在一个很累的累，累计的累，累字边 rui，那个闽南话叫拎，那是清朝的币制单位，所以他不是说像闽南话台湾叫做几块能块，一块两块一能一，一元两元，他是一直累能累，所以到现在这样巴巴娘亚到现在还在说钱的时候都是用鬼累累，然后政府叫 欧盟是衙门啊，政府叫欧盟，不是厦门哈，那欧盟是那个衙门嘛哈，所以他们很多字是明朝时候的闽南音，到今天还是他们的对话的，所以他们的话当然在你看，从郑和的时候到现在有将近600年了，所以这些人的话里面掺杂了马来语，掺杂了一些闽南语，但是就是没有我们所谓的普通话国语，因为那时候的人，不懂这个所谓的北京话的，所以他们通常就是闽南音加上很多马来语等混杂出来的，那这种人叫做巴巴娘娘。那这一类的人在马六甲是最早期的一种华侨，这是明朝初年，可是后来到了明朝末年清朝初年，因为改朝换代嘛，又是战争，所以明末清初的时候你可以想象，又是打仗，然后清朝人来了，那清朝人要人家留辫子嘛，那很多汉人呢要不然就是坚决不肯留辫子，不肯剃头，你叫清朝人后面留辫子，前面是没有毛的，所以前半段是没毛的，所以现在很多电视剧是乱演的，前面的毛舍不得剃，后面搭个辫子，清朝人辫子没有这样子，有些电视剧就比较正宗了哈，前头是剃的光光的，那后面来个猪尾巴，没有说你前面头发还留着，只是往后一梳，梳个尾巴，那是今天什么画家啦，那些搞艺术人是这样子的啊，那不是清朝的，那你就不肯剃这个头，不肯梳辫子怎么办？就跑到东南亚呀，所以因此福建广州这边的人很多的华侨在明末清初的时候跑去了，那么明末清初大概是400多年前了，公元1600年左右，那个时候去的华侨呢是比较早的，这些华侨400多年下来大部分已经不是今天东南亚华侨社会的华侨，因为400年前去的华侨大概都不会讲中文了，都变成当地的混血种，那么这个混血种在印尼呢他们用马来语叫它叫做 Paralankan， 那这是印尼语的叫做土生的华人，也都是混血的，土生的混血的，那菲律宾呢是用西班牙文叫做 Vichiso Chinese Vichiso 的密斯地佐 Vichiso， 那 Vichiso 也是混血的，那其实这些混血人呢在这些东南亚国家呢人数占的相当多，譬如说这个菲律宾的国父叫什么名字？我这边有菲律宾国父，叫做 Lisa， 这个 Lisa Jose Riza， 这个 Riza 是菲律宾的国父，他们独立战争反抗西班牙统治的时候，他是一个华人，他华人，那么他的祖父还是曾祖父就是福建的泉州人啊，姓柯，柯宜兰，那菲律宾的叫做Colango， 因为他们闽南话的 Hia Colango， 他们叫做 Colango， 所以他是华人的后代，是菲律宾的国父，所以在马尼拉中间有一个纪念碑，就是 Lisa， 叫 Lisa 公园，然后中间有纪念碑，那其实那是个中国人，那所以在菲律宾北部的吕宋岛的人口在18、19世纪的时候，他们说1/4的人口是 Mestizo， 所以吕宋岛人口有1/4有中国血统。那在菲律宾是这样哈，看肤色多大，越白的越高级的。那白的人呢，一般的情况，一种是因为西班牙混血的，还有呢中国混血的，所以在他们来讲，越混血在菲律宾的社会地位是越高的。所以在他们的菲律宾的国会里面呢，有钱人里面呢，很少人是没有中国血统的，只是中国血统占1/16、1/8或多少。所以以前的马克思，还有以前的那个 Aquino 的太太，都是中国人的后代。所以在菲律宾的华侨，看你指什么，像这种如果也算华侨的话，那在菲律宾很多，在印尼也很多。印尼以前有一个总统，眼睛不太好的，那个人叫做，我这边有写他的名字，忘记他的名字叫什么了。他呢，事实上也是中国人的后代，他的父亲是 郑和下西洋的时候带去印尼的，带去印尼的。那么所以呢，他自己到现在还会，已经隔了将近快600年了，他还会讲几句闽南话。那个人做总统做的时间不太长哈，就是印尼在那个苏哈托下台之后的中间好几段，叫瓦西德，对，瓦西德，瓦西德，所以他本身也是有中国血统。而且事实上郑和下西洋的时候，印尼不是伊斯兰教国家，所以在印尼的泗水，他的祖先叫做陈金德，陈金德姓陈，福建泉州人，但是是阿拉伯人后代，是阿拉伯裔的福建泉州人，不是汉人，但他姓陈，他是第一个到印尼泗水传播伊斯兰教，因为他本身是阿拉伯人，是中国的回族。所以在这个时候的华侨有很多，但这些目前都是混血了，而且基本上已经不会讲中国语文了。我们今天去东南亚的华侨社会大部分是清末民初去的，那很有意思，都是在改朝换代的时候，因为改朝换代会发生战争，发生很多国内的经济上的动乱，所以产生很多这种华侨。所以现在华侨大部分是清末民初去的，所以他们到现在还是会讲华文，包括各地的方言也有很多本地的宗教习俗，这些东西这都是今天我们所谓的华侨。但是当然有趣的是，我说过有1600万狭义的这种华侨，就是说这1600万是会讲华文的，而且自己认定自己是中国人的。那么我说已经混血的菲律宾的 Mestizo 这个印尼的 Palanca 都不算的哈，那个不算就有1600万，如果连那个都算的话，那恐怕3-4千万了。所以我们那个1600万是狭义的，清末民初去的，保持中国语言、中国习俗、中国宗教，这1600万当中，这1600万是住在印尼、马来西亚、文莱这种伊斯兰教国家的。那很有趣的就是，那么在那边住了100多年，至少200年了，或200年了，他们信不信伊斯兰教呢？就这个表里面就给我们看到一个很特别的，那这个表跟你们手册上第13页的表呢，数字略有出入，略有出入。同时，这个你们书上的这个表哈，这小册子上的表，第13页上面有一个地方，因为有一个技术性的印刷错误，以至于有些地方错了哈。第二行是马来西亚，它那个雅字呢就跑到第3行去了。这第三行本来是文莱的，这边只有一个雅，所以左边的这一行很多国家都弄错了，右边后面都对的哈，所以应该是印尼华侨800万，这800万我就说不包括 Palanca， 已经混血这种不算哈，没有混血的就800万了哈，如果加混血的话1-2千万的。马来西亚有542万，泰国有600万，文莱我现在把它改到下面来了，文莱是5万，然后泰国600万，缅甸300万，菲律宾100万，新加坡307万。然后在这些国家里面回教徒有多少，那么你会发现其实比例都蛮低的，除了文莱的话呢，这个大概有3000个人，所以6%啊，但因为文莱人口很少，所以因此比较特别一点。那么所谓的伊斯兰教徒有一些是他本来就是回族，本来就是回族，也有可能啊，所以并不是代表说他后来才信了伊斯兰教，但是这些国家的基督徒的比例又很不一样。那么出入最大的，跟你的表上最大出入是印尼，印尼的基督徒我这边写10万，书上写10万，这边写100万，要不差10倍。但是根据所有的资料来显示，包括华福会自己的统计呢，100万可能比较确实，10万太低估了一点。换言之说，这个10万人是指什么呢？10万人当时的那个统计是另外一个人统计的，他是指的在印尼，你知道印尼的华人信基督教的教会有两种，一种讲华语的，像唐崇荣，对吧？但那种人，唐崇荣几岁了？63、64了。在印尼50岁以下的没有一个人会讲中文的， 所以他们的教会里面呢，有一大堆是讲印尼文的，那个有80万，这个统计不算，10万是讲华语的基督徒有10万。所以如果从那个来算，可是这个800万的华侨可不是只讲华语的，包括这年轻的讲印尼语的，所以印尼在印尼的华侨中讲印尼语的基督徒有80万。所以那个80万加上讲普通话了或者各地方言的这种基督徒10万，就90万，所以加起来我想100万是合理的。所以这是为什么差很多。因此100万的话，在印尼的华侨12.5%，或者说至少10%，印尼的华侨是信基督教。当然这个比例也是非常高，这个高的原因之一是跟1965年印尼的国家政策有关的。1965年的时候，原来是苏卡诺当总统，他是亲左的，那么刚好中国后来不是大文化大革命嘛？他是文化大革命之前，他也是想要把印尼整个变成一个共产政权，他周围有一些人是共产党员，就酝酿一个政变，要准备在一夜之间把印尼所有的陆军将领全部宰了。结果消息泄露，就陆军将领就提前叛变，带头的就是苏哈托。于是呢，他一叛变起来，就宰掉30万的共产党员。所以那次是共产党要夺权没成功，就倒过来被夺了命了。所以那次政变之后，苏卡诺下台，苏哈托上台，然后其中有一个政策反共。那反共跟反华是一而二，二而一的，因为他那边周边的所有的共产党的幕僚顾问全部是受中国影响的，所以他非常反共也非常反华。所以1965年开始，印尼的政策不准学华语，所有的中文的书一律列为共产党书。反正他看不懂中文嘛，他觉得任何中文写的东西都是共产党的，连基督教的书也不可以。所以这是为什么从1965到现在已经足足40年了。这是我为什么我说印尼50岁以下的华人都不会讲中文，因为有40年没有中文教育了，没有中文教育。那像唐宗龙都60几岁的了，所以1965年你说不准读的时候，他已经高中毕业了嘛？对，或者说高中快读完了嘛，所以他已经有了，所以从此以后不读了，不读了，他还是可以，还可以会讲中文，所以这是一个中文的排华的影响。那另外一个影响呢，就是宗教政策。因此，苏哈托下令，全部的印尼人重新登记身份证，其中一个是宗教栏，宗教你只能5个选一个，跟中国大陆分法是一样，啊，他是这样分的哈，伊斯兰教、佛教。印度教，因为巴厘岛是印度教徒，印度教、基督教，然后基督教、天主教，还这样列，然后没了，没有无神论的，只要说没有宗教的，一律当成无神论，就当共产党员，就地格杀。所以每个人写写，你写哪一个？你说5个教我都不信，都不信，好，枪毙。所以吓得很多人，要各找一个宗教去拜。去信，你知道吧？所以很多人就吓得就吓成基督徒了。那你说三藏那种野蛮民族，他什么这5个都不是，他什么烧拜石头拜什么的，哎，你也得选一个，这个精灵崇拜不算，那就要看了。所以我说达亚人呢，一向跟马来人争土地啊，因为马来人人多势众啊，都是占着平地嘛，所以达亚人就跑到山上去了，所以恨死了是马来人。马来人是伊斯兰教的。什么都可以填，伊斯兰教绝对不要填，不信。那佛教呢？大家人搞不懂佛教。印度教，印度的，这搞来搞去，好像只有宣教士好像还不错，宣教士常常跟他们传福音的。好吧，那我就信基督教好了。所以1965年一夜之间，印尼的基督教徒多600万。那华人当中也有很多人就是这样一下下进基督教去，也有。当然华人他可以信佛教嘛，所以有些人就选佛教了，明明不是什么佛教徒他也写佛教啊，那也有些什么都不是的他就写成基督教啊。总而言之1965年这个宗教政策改变，所以因此这个华人当中基督徒比例很高的意思就是这样。但是我就说在这种政治情况之下，华人他就不愿意信伊斯兰教，相对是很少，几百年了，这是一个很有趣的现象。 在印尼是这样，在马来西亚也是这样。那马来西亚特别是因为马来人跟华人之间有一点政治经济力量的一种冲突，所以华人呢特别排斥这个穆斯林。那如果华人信伊斯兰教怎么办？华人社区立刻把他开除，不跟他来往。可是马来西亚的华人如果信了伊斯兰教以后变成穆斯林了，那么马来人会不会双手拥抱呢？不，他觉得这些人都是有目的的。华人信我们伊斯兰教八成啊要拿国家福利，因为的确是这样哦。马来西亚的 国家规定是有歧视的、哦、只有马就是说信伊斯兰教的穆斯林能够领社会救济金的，华人一概没有。换说他认为华人都有钱，那其实华人哪有每个人都有钱呢？也有穷人啊，哎，穷人不能拿社会救济金，只有穆斯林可以。那也的确有些华人穷的实在没办法了，那好，我就信伊斯兰教了。因为他是不是说马来人可以拿，他说只要是穆斯林就可以拿福利社会福利金的，他一信了就可以拿福利金的。那所以马来人更瞧不起这种华人，他是为了拿社会福利金信伊斯兰教。台湾来你就知道哈，台湾传基督教也是不太容易。以前宣教士在这个国共内战刚结束的时候很多难民嘛，所以那时候很多西方宣教士就去台湾教会发面粉，发面粉跟发奶粉，所以信基督教的都被说是叫做信奶粉教的啊，信教都是吃教的，要吃所以去信的，所以被啊瞧不起。在马来西亚，华人如果信伊斯兰教，就被认为是有这个目的的，而且拿救济金的，明明不是的也被看为是，那更是不愿意呢。那还有呢，结婚，因为在穆斯林的规定是。穆斯林的男人可以娶任何宗教的女人，只是娶了谁老婆无条件要跟老公的，所以老一个女孩子基督徒的家庭出身的嫁给一个马来人是信伊斯兰教的，你一定变成伊斯兰教徒，没得选的。反过来马来西亚的华人要娶一个同班同学是马来人的女孩子，你非得信伊斯兰教不可，否则你就娶不了她。所以有些人是为了爱情嘛，好了，管他什么教，本来信睡觉的，我也是信伊斯兰教，你知道？所以那马来人看起来说，这种人要不然就拿社会救济金，要不然就是要娶一个马来人的老婆，都是不怀好意的。所以呢，他信了伊斯兰教，可是马来人的那种穆斯林的社团里面呢，不太接纳他的。那华人的社团是自动就把他开除了，这种人是好像就信伊斯兰教就是不想做中国人了。你想做马来人，那去吧，你就去吧。所以这边不要了，那边所以变成爹不娘，爹不爱，娘不亲的，两头都没了。所以他们很有趣，就是说在马来西亚，这个华人信伊斯兰教的特少。其实整个的环境是非常有利于说你要信，可是反过来不是，反而在马来人当中，基督徒比例大概有 10%， 这几乎是十倍的。所以这是一个很有趣的一个现象。那么当然别的国家不见得是如此，像泰国缅甸穆斯林还不少，但是泰国缅甸的穆斯林25,000，这个是这样，这些不是信伊斯兰教的，是从云南的回民逃过去的。那是在清朝末年的时候，左宗棠那时候在剿缅匪回教的反抗的时候打的，那一打的时候云南部分就很多就跑到泰国缅甸，所以在这两个地方留下来的是本来就是回族的，所以不是普通的汉人转信伊斯兰教。那其他的汉人在泰国缅甸基本上是佛教占主要，所以基督徒也不多啊。菲律宾的话呢，基督徒也不是太多，但菲律宾我没有听说过有回教徒。那新加坡有一些回民，但是比例很低，你看 0.7%， 但是基督徒 16.8%。那新加坡的基督徒那么多，主要是年轻的一代，他年纪大一点的三四十岁讲各种中国方言的哈，包括普通话、潮州话、客家话，什么话都有的，4%的5%是基督徒，年轻的一代只会讲英文的40%是基督徒，这两个一加起来快到20%了，所以新加坡是这样。换者说年轻的一代只会讲英文的哈，他这连佛教都很难信的。或者拜妈祖，你说用英文拜妈祖怎么拜法呢？这妈祖是什么东西？用英文怎么讲？怎么拜呢？关公
所以学英文的人怎么关公妈祖这些民间宗教他就很难接受，连佛经他都很难啊。所以因此年轻的一代要不然就没有宗教信仰，要不然就是基督教。所以因此在新加坡有 40% 的年轻人是基督徒。那文莱是一个很小的一个穆斯林国家，华人在那边只有5万，他全国人口不过才20-30万而已。那因此在东南亚的话呢，主要也是有这个特征。那么在东南亚从事穆斯林的回教宣教工作呢比较困难，就是说印尼马来西亚呢比较没有宗教自由，特别是马来人啊。那么马来西亚是宪法规定不可以向马来人传教，谁给他一个单张立刻抓关啊，外国人也是一样照样关的啊。印尼是没有规定，因为印尼是允许宗教自由，只是大环境来讲，你在一个穆斯林社区公开传福音在印尼还是有点危险。那么还有呢种族冲突的问题，像印尼当年是因为种族冲突，后来演变成像宗教冲突，我就是说达亚人很多是基督徒嘛，所以后来因此达亚人跟马来人之间的矛盾冲突就被报纸杂志的就渲染成变成基督徒跟穆斯林之间宗教战争一样啊，其实是一个种族之间的问题。那在这个当中，所以因此像马来西亚如果说华人要向马来人传福音，一方面宗教上的限制，一方面呢马来人会不会信任在马来西亚的华侨呢，也是另外一个问题了。所以这些问题都是在做宣教的时候一个很大的困难。那么但是东南亚很多地方的穆斯林其实是受民间宗教影响很深的，像印尼，我就说上次我们曾经有个资料说印尼到底有多少穆斯林，官方的说法他们全国 85% 是穆斯林，可是从基督徒宣教士的统计是认为只有 55%， 中间差 30%， 这30%就是民间宗教，所以他们叫做 folk Muslim， folk 是民间宗教式的。所以呢他一边拜阿拉，一方面呢山川树木什么精灵古怪他也拜的，所以不是正统的穆斯林，掺杂民间宗教，那在东南亚特别普遍。但是呢伊斯兰教的正统教义派的人呢就慢慢在加强他们的伊斯兰教的灌输和教导，所以这影响力慢慢在增加。也因此在东南亚里面很多民间少数民族特别是比较多这种民间的穆斯林的宗教信仰伊斯兰教信仰的人呢有可能比较容易被带回到基督教的圈子里来。那么东南亚的华侨因为在那边很久，所以大部分的人都可以很流利的讲当地的语言，所以如果当地的华侨基督徒如果被征召做宣教士，他的好处是语言上他是非常方便，语言文化方面他是优势。那么东南亚除了马来族以外哈，其他少数民族基本上对基督教都比较不排斥，因为相反的这是一个很矛盾的一个政治经济的一个利害冲突，因为这些少数民族基本上都受马来族的压制，所以因此你知道就是很特别，他被他压制，所以那个民族他的宗教民族就连在一块了啊。所以呢马来人欺负我，那马来人信阿拉就欺负我，那我要信什么，我就偏不要信阿拉，我就任何一个都可以信，我就不要信你的阿拉，你知道，所以这种人的矛盾的心理。所以因此在东南亚很多其他少数民族呢对基督教不排斥，但并不代表很容易接受，只是说稍微开放一点。那马来族的人呢可能相对是比较困难一点。那么这是印尼这个群岛的这种状况。那么通常这些颜色因为特别是红色地区代表就是说是回教很深的地区，那福音传的很少的。那么比较淡的像黄色这种地区呢就表示说有一些基督徒的影响力和存在。那么上次提到过这个雅琪海啸发生的地方在海雅琪这里，那雅琪是阿拉伯人最早到印尼的地方，是整个东南亚伊斯兰化的第一个前哨基地，就是雅琪。那那边的很多雅琪人事实上是有阿拉伯血统，阿拉伯血统，所以他们是阿拉伯跟马来血统都混杂的，所以那边的宗教气氛特别浓厚特别排外。这是苏门答腊岛，那么雅琪就在这里。那上次海啸发生在这个地方，所以这海啸离这个很近，所以首都叫做班达雅琪在这个地方，所以因此海啸发生的时候受难最厉害的是班达雅琪，所以整个雅琪省大概死掉将近30万人。 但是这个地方也是回教最深的地区，所以宣教士的报道是说，因为这次的海啸呢，产生一个后遗症，就是当地的穆斯林呢，有一点信仰动摇，就是对他们的观念来讲，一定是阿拉在惩罚他们。那说我做错什么了？阿拉为什么惩罚我呢？我这么宗教虔诚，阿拉不喜欢啊？那是我信错了吗？然后再加上有史以来第一次，因为基督徒的救难队来了。因为他们非常保守，所以绝对不许任何基督徒踏入雅齐，这样他们有独立战争，印尼政府也不让人家去，所以封锁了很久。结果这次的海啸呢，国家也没办法了，就是说救济，所以各国的救济部队都来了。那各国的救济的队伍90%都基督徒，世界各国的基督徒都来了，所以因此对当地的回教组织大开眼界，第一次看到基督徒，第一次看到基督徒在做什么，然后在第一次有点改变印象对基督徒啊等等，然后也加上这个冲击，所以因此他们在想，是不是我们信错了？所以因此私下的偷偷的，很多雅齐人有时候会跟一些宣教士有来往的时候，用这个 email 偷偷会问一些问题，关于信仰问题，这是过去从来没有。所以很多在这边工作了相当一段时间的宣教士，就说很难从雅齐那边的印尼人能够对他们有任何福音的反应。他说海啸之后，这个大概差几十倍，有那种问问题、跟你接触、愿意拿一点圣经来看这种反应，是过去几十年来从来没有的啊。所以诸如此类，就是神在开路。那这是马来西亚哈，所以你会知道婆罗洲南边是印尼，这是印尼，那这是马来西亚，所以有东马跟西马。那么西马这边大部分都是马来人跟华人为主，西马这边的话，东马这边的话呢，就很多少数民族在这里，包括这个达亚人在印尼跟在这里，还有其他少数民族很多哈，达亚只是其中一种而已。所以在这些少数民族当中，宣教士特别做的比较多。你会注意很有趣的是，沿海都是红的，因为沿海大部分是马来人，马来人特别排斥。山地里面的话呢，就是少数民族，少数民族对宣教士就比较欢迎，所以不是说都信了哈，只是说福音好像有做一点点工作。这种黄色地区，这些大部分都是少数民族在的地方，特别有一个省大概在这个附近，叫做沙巴。沙巴的话呢，基督徒比穆斯林还多，因为那边华人很多，还有呢少数民族很多，而沙巴的华人当中基督徒比例特高。因为当时的沙巴人呢，是我看哈，沙巴是福州去的福州人，所以那边讲福州话的。当时去的时候，是因为当地的不是宣教士，是英国政府要征召民工，所以找了一个福州人，那福州人刚好是教会的执事，于是登高一呼，福州人就去了1000多个人。那从1000多个现在变成几十万人，所以他们整个家族全部都是基督徒，像福音移民一样，说1000多变成10几万20万，所以那边的基督徒比例特别高，是因为家族的影响。然后在另外一个地方是从那个香港去的客家人，所以那是另外一个地方，这是一个比较特别的地方，这是菲律宾。那么我用最后一点点时间呢，稍微讲一下这个回教。回教到底信什么呢？ OK， 回教他们的信仰到底是什么？那么这边有本来我说我本来做的另外一个投影片是包括这个，在这个边我 laptop 没有，所以我口头跟你讲一下。回教基本上有6个主要的信条。第一个，他们相信只有一位上帝，只有一个阿拉。那他们的观点是，他不是三位一体的，独一神论的，只有一位上帝。这个上帝没有伙伴。什么叫伙伴？穆罕默德呢？因为他接触的犹太教徒，接触的当时的基督徒，那时候是公元600年，公元600多年的时候，那时候的基督徒当中，正如今天的天主教徒一样哈，你知道，大概公元400年左右开始，敬拜玛利亚的风气在基督教圈子里面蛮盛行的。那因此在他所接触的基督教徒来讲，常常会拜玛利亚。所以呢，那我说穆罕默德本身是文盲的哈，他都是用听的又看的，他不是读圣经的。所以他说玛利亚是 上帝的太太。上帝有一个 partner， 一个伙伴，一个老婆叫做玛利亚，所以他说他有一个老婆，还有一个儿子。那其实是误解了基督教。基督教上帝没有老婆，有独生子耶稣是没有错，但他因为我们三位一体是圣父、圣子、圣灵，他以为三位一体是圣父、圣母跟圣子。你知道没有圣灵，他没有圣灵，他是圣父、圣母跟儿子。所以这个上帝呢有一个老婆还有一个儿子，所以他们的信条的每次要就穆斯林要念的就是只有一位阿拉，阿拉没有老婆，阿拉没有儿子，这是他每天要念的，因为这是第一信条啊。没有儿子是指耶稣不是他儿子，耶稣是先知。第二个，阿拉是上帝呢创造了天使，哎，这我们基督徒也相信，因为创造很多天使。那他的天使很多，包括有两个天使呢是每一个人他都分配两个天使，一个站在他的肩膀上啊，就有个想想一个小人在你这边，右边肩膀上的这个天使呢是专门向阿拉报告你做了什么好事，左边肩膀上一个天使呢专门报告你干了什么坏事啊，所以一个报好事一个报坏事啊，小心一点，所以你要好好伺候这个左边的这个，不然的话你审判的时候你就有的受了。然后呢就是根据好的跟坏的，然后上去报告以后，最后来称称斤两，然后你上得去上不去，要受什么处罚或者得什么奖赏。然后魔鬼呢，他说魔鬼是堕落的天使，跟我们基督徒所说的是一样。那他们的魔鬼呢在阿拉伯语叫做精灵。如果你看过阿拉丁神灯，那个狐狸出来就叫做精灵，而且阿拉伯语的灵。但是在阿拉丁神灯的时候，阿拉丁神灯的那个故事是在穆斯林成为阿拉伯人宗教之前，所以那是更古老的，所以他们古来相信就有精灵的哈，所以刚好精灵跟精灵音很近。因此在葫芦里面的那个精灵也不是坏人也不是好人，对，谁拥有这个神灯谁就可以命令他做什么事情，只是这样。但他不是魔鬼，他不是坏人，但也不是好的，就是看谁，如果是好人拥有他呢，就啊做什么都做很多好事，那如果坏人拥有他呢，哦，他就可以替你杀人放火，你知道。所以这是穆斯林伊斯兰教以前的一个概念，但他本来就有一个所谓的灵的一个概念。第三个信仰就是阿拉在每个时代设立了先知，所以呢穆斯林相信有很多先知，所以我们旧约圣经中所有的挪亚、亚伯拉罕、以撒、雅各、约瑟、大卫、所罗门都是先知，当然还有包括一个我们没有列他们列的以斯玛利，以斯玛利是他的祖先吗？对，以斯玛利也是先知。然后新约时代的施洗约翰，连施洗约翰的爸爸撒加利亚他都列为先知了，然后耶稣也是。当然了，如果真的说起来的话，他们说历代以来有124000位先知，124000，你列得出名字来吗？所以这是一个象征性的数字，意思是说好多好多先知，但是最后的一个先知也是最大的，就是穆罕默德，最后一个，最后最大的，所以穆罕默德以后没有先知了啊。虽然之前有124000，但他到他为止。那么，所以他对耶稣的看法呢？耶稣是其中一个先知，当然了，他认为耶稣大概是除了穆罕默德以外第二大的。还是蛮尊重的是啊，但是他们的里面也提到耶稣是什么童贞的玛利亚生的，他真的是相信童贞玛利亚生的，什么什么这些东西都有，但是不是都有的哈，十字架的事情就没有了。第四个信条就是圣书 Holy Book， 那么他是说每一个先知神都给他一本书，所以有124000位先知就124000卷 Holy Book 圣书。他说但是很可惜12万4000本书呢已经不见了，12万3996卷都不见了，只剩四个。那四个是什么呢？摩西也是先知，摩西的律法书，大卫的诗篇，所以大卫像先知，诗篇都算他的。第三个耶稣的福音书，第四个穆罕默德的可兰经。那换句话说， 他说有曾经有124,000位先知，有124,000本 Holy Book， 现在只剩4本。那从这个角度来说，除了可兰经以外呢，似乎他也能够接受的是摩西的律法书，就是旧约了哈，然后大卫诗篇加上耶稣的福音书。但是当然在可兰经里面记载的时候，他讲这些 Holy Book 的时候，基本上都是说这是神所给的，是圣洁的书。可是我们上次有提到哈，穆斯林有一些穆斯林除了接受可兰经以外，也同时接受一些所谓的穆罕默德的言行录啊 Jihad 不 Jihad 啊 Hadish 他的言行录。那么在穆罕默德言行录里面却又声称除了可兰经以外，其他人所看见的所谓的 Holy Book 圣书，包括大卫诗篇，包括摩西的这个律法书，包括耶稣的福音书，都是 corrupted， 被人篡改过的，是圣书，可是不是原版的好的，只有可兰经是完美的。所以在那个他的言行录里面，虽然只剩四本，不是在同一个水平上的哈，只有可兰经是唯一最圣洁的，其他三本的都是是圣书，原来圣书不被人修改过了，那原版怎么样不知道了。所以三本书他承认还存在，但是也从这个你可以了解到，可兰经里面其实包含了耶稣福音书里面的一些关于耶稣的记载，是来自于福音书的，包括了尤其是创世纪，是摩西律法书里面一部分，创世纪很多亚伯拉罕的故事什么什么，它在可兰经里面有的，是来自于所以摩西律法书，有一小部分是来自于诗篇的，因为他认为还有另外三本圣书，所以他用了那些材料放在可兰经里面，只是放在那里面跟我们的真正圣经对比又不完全是一定一样的。那么第五个呢，是相信有审判，他们相信有审判，末日的审判。那么他就说的哈，两个天使会告诉你的善行恶行，然后衡量以后呢，善行多的人可以到乐园啊。但是我在神学院读书的时候，特别去图书馆借了一本我们神学院图书馆放在那里的英文的可兰经，那么其中有一段我特别去看了，乐园，对，乐园里面有什么好东西呢？哦，乐园是男人的乐园，女人最好别去。他说啊，那个乐园里面的漂亮的花园以外，很多的果树，那个河流啊，河流里面的水就是酒。你知道穆斯林严格说也是禁酒的，可是到了乐园呢不禁了，整条河都是酒，哇，都是美酒如何，你知道，哇，随便喝。更好的，他说在乐园里面有无数个处女，没有限制数目，在地上只能有四个老婆，在天上没有限制，而且他还强调这些处女都是黑眼睛的，都是黑眼睛，蓝眼睛不行吗？不，他特别讲的黑眼睛的，不，但阿拉伯人他们的阿拉伯的美女都是黑眼睛的嘛，那看到蓝眼睛大家都认为是 evil， 但我说这可是男人的乐园，那我说我不知道穆斯林的女信徒就是，那我不要去了，我干嘛啊？对啊，你说我去了有什么好处给我啊？没说呀。可兰经写的就是那边有无数的处女给男人，但是没说给女人有什么好处啊，就是会不会有无数的处男给男人女的没有啊。那我说对这边是天堂，对另外一种人可能是地狱啊，对不对？不过可兰经是这么写的。我还记得前几个月，去年什么时候，我在看那个是 ABC 是不是 Waters 那个女的那个新闻记者啊，Waters， 他去访问一个巴勒斯坦被以色列人抓起来的一个自杀炸弹客，那个家伙呢是自杀炸弹，20几岁啊，21、22岁，他就去上公共汽车用自杀炸弹把整车人炸死，结果那次技术失败，噗一拉没爆，没爆就被抓起来就关在那里无期徒刑啊。然后那个 Waters 就问他了，哎，根据你们可兰经啊，你有这样写，乐园有这么多女人啦、啊，你真的信吗？是吧？你以为有女朋友没有？我没时间交女朋友，不必交女朋友，我到天上有很多嘛。你真的相信？真的？你真的相信天上有很多女人给你玩？对，阿拉说了，真的。他看那个表情很认真，然后那个 Water 是有点觉得，那女人去那边干什么？那我不知道，
我只知道我去了以后很多女人给我玩，所以呢我在地上不背了，但是很可惜没死成嘛，没死成的话那去得了去不了就不知道了。这是待会会提到的，他们其中一个功德就是要为圣战而死，就保证上天堂，所以他是想要引爆，没爆成嘛，所以他没有成为殉道者啊。那没成为殉道者，那上得去上不去就不一定了，那所以他也觉得很惋惜，就说如果我死的话，哦 ，so good， 可现在被关在这里，那就不知道下场会如何了。就他的那个表情啊，所以很多穆斯林是真的相信有审判，而且审判的结果是这样。然后最后一个是就是预定论，神决定了一切的事情，人一出生。无论善恶什么什么，没有人可以违反他的命令，所以伊斯兰教徒是绝对的预定论者。然后这是六个信条，有六个叫做职责，就是说六个好像是他们守律法一样规定。第一个，他们每一天要念有一个所谓的信条，念什么呢？就是除了阿拉之外没有神，穆罕默德是他的使者。这是穆斯林每一天会念无数次的，他每天会就念这个，像念经一样，他有一个念珠的啊，这样念就念这个。除了阿拉以外没有神，万莫德是他的使者。那第一句话其实跟我们的十诫第一诫是很相近的哈，十诫第一诫就是除了耶和华以外没有神，他是除了阿拉以外没有神。但第二句话他们加上去了，万莫德是他的先知。这是第一个信条，是每一天要练。第二个呢，就是祷告，祷告，他们一天祷告五次了。天亮之前祷告一次，这当然那个就不一定说是几点钟，不过大概是六点钟左右。然后呢，第二个是中午十二点的时候会有一次祷告，下午有一次，下午大概三点钟左右，然后日落大概六点钟左右，睡觉前还要祷告一次。但是每一次祷告还有规定的哈，祷告一定要方向朝向麦加，所以他们每一天都要带一个像指南针一样的，因为你坐飞机的时候，你到哪里你怎么知道麦加在哪里啊？他一看哦麦加，然后都要向那个方向祷告的。所以如果你坐阿拉伯航空公司的飞机的话呢，到了祷告的时间，中午十二点，他是用麦加的时间算的哈，一到飞机就转向了。他偏离航道，他有一段时间祷告时间，他飞机就转向，转向意就是说他不是头就是屁股朝向麦加的，那所有要祷告的人就到了那个飞机的走道上，就通通跪在那里，然后一排。那不然的话，如果说他要转45度角，你看多别扭啊，你在祷，因为他要跪下来祷告，他不能说站着祷告，也不能说什么默祷，都不可以，一定要跪着五体投地这样祷告，所以只能在这个走道嘛。所以他在走道的时候，所以航空公司的 pilot 就驾驶员呢，就要配合他们这样，头一转，就整个飞机不是头朝向麦加，就是屁股朝向麦加。如果屁股朝向麦加，所有人就往后跪下来，砰砰，这方向是对的，因为不朝向麦加，所有祷告不算，必须朝向麦加。不但如此，要用阿拉伯语，不用阿拉伯语，阿拉听不懂。或者阿拉不肯听也可以这么讲。所以以前我在西北大学读化工博士，我同班一个同学就印尼来的马来人，他当然是穆斯林了。所以有一天我跟他谈起这个宗教信仰的问题，我就问他说：“哎，你们祷不祷告的？祷告，你祷告什么 ？I don't know。你祷告什么？你不知道？为什么你不知道？因为我用阿拉伯语祷告，那又怎么样？我不懂阿拉伯语。我说你不懂阿拉伯语，用阿拉伯语祷告。”对呀、啊，因为阿拉只听阿拉伯语的祷告。我说上帝不是无所不知吗？呀、yeah, ，不，他不喜欢听别的话呀，他不喜欢听我的印尼话呀，我只能用阿拉伯语祷告，他才听。当然后来我说到神学院读书，我对伊斯兰教多了解，我才懂他的意思，你知道？我想说他无所不知，你用什么话祷告都行嘛？不行，他就只听阿拉伯语的。那我说你又不懂阿拉伯语，那怎么办？那个师父要教我了，就是清真寺里面的那些像。我们叫牧师，他们叫伊曼，就是教长，教他们一句阿拉伯语，你要这样去祷告啊，你听不懂没关系，阿拉听懂就好了，那就阿拉伯语的。那其实祷告什么，就是第一句话嘛，除了阿拉没有别的上帝，穆罕默德是他的使者，就这句话。
你叫跪下来祷告，就念这句话就行了。那这是用阿拉伯语讲的，所以他说，其实我不是完全不知道，我大概知道那个意思，不过念出来的每一个字对我来讲都是毫无意义的，又不懂阿拉伯语。说他们祷告五次朝向麦加，一定用阿拉伯语，不准用别的语言。第三个要奉献，他们奉献呢没有我们多哈，我没有我们多的意思，只是说如果你要坚持十分之一的话，穆斯林的四十分之一就行了。而且四十分之一呢是说包括捐给穷人或者去做这个传教的事情都算四十分之一啊。那基督徒说哇我比他还多哎，10%哎，不过我不知道多少人10%的哈，所以说说10%，基督徒当中严格遵守10%的可能不多。那穆斯林呢他可真的是严格遵守40%。那你知道阿拉伯王子他家里可能有100口油井哎，嚯，那个家产一年赚10亿美金的，他40%那也不得了了，他可以养一大堆自杀炸弹客，但肯定没问题了。那这都算40%都算。第四个呢要斋戒，就是他们每一年有一个叫做 Ramadan 就是斋戒月，一个月啊，他们是阴历的，所以每个月30天的 Ramadan 的时候呢有30天叫做禁食。这个禁食不像我们所谓的禁食是24小时禁食，不然30天不吃不喝还得了，他们是这样，这30天之内从太阳出来到太阳下去这个中间不吃不喝的，连水都不能喝的，不吃不喝。但是太阳一落下去你就可以大吃大喝。所以在阿拉伯人的习惯是这样，到 Ramadan 的时候晚上是通宵的 party。 因为通宵就是说太阳不出来以前你干啥都行，太阳一出来就不能吃不能喝了，不能吃不能喝不能动了，那就是说只能去读可兰经啊或者做别的。那所以如果自杀炸弹客呢，那时候也特别忙，晚上就吃了喝长壮，白天不能吃不能喝，不过可以自杀炸弹了。所以 Ramadan 的时候没有说不准暴力的，所以呢他照样可以忙得很啊，但是就是晚上日夜之后是可以吃的。所以 Ramadan 的时候这是他们很严格遵守的。第五个叫做朝圣，就要去麦加。他们说如果你经济上跟什么的困难没有的话呢，尽可能一生去麦加朝圣一次。那在印尼很多乡下地方要去麦加是很不容易的哈，所以去过的人回来都有一个特别的标签或称号。在中国的回民当中也是，如果去过麦加回来的人，哇，在那个社区里面的地位立刻上升。去过麦加了，去过麦加的人就是说离这个天堂乐园呢、又靠近一步了。因为这五，它有五大功德嘛，五个里面，哇，这个麦加很多人去不了，他一去了，哇，他是离天堂很近了、所以在整个村子里立刻很受尊重。那没去的人就是，哎呀，这个看哪一天赚够钱了才能去这一趟，你知道吗？所以这是他们认为很重要的一个。这五个是通常是他叫五个 pillar。但是呢有些穆斯林在争论还有第六个，这第六个是有些穆斯林接受有些人没有的，前五个是没话讲，第六个是什么呢，就是 jihad 圣战。因此有一些穆斯林相信说还有第六个，如果为了信仰从事圣战的话呢，这样的人一定保证上天堂啊。但这个说法呢有一些穆斯林不同意，或者说对于这个 jihad 的说法不一样。有一种穆斯林认为所谓的圣战就是跟你心里的魔鬼作战啊，那就是我们基督所谓的成圣嘛啊，不断要胜过肉体致死肉体，所以 jihad 的对象是跟我的老我 fight。 有一些穆斯林温和的穆斯林是这样讲。那另外一种穆斯林就是 jihad 就是跟那些非穆斯林没完没了，尤其是那个蓝眼睛的西方的基督徒，杀他一个就算圣战，所以就算死了我就保证上天堂。所以巴勒斯坦的那个自杀炸弹客可惜没成功的那个，他的想法就是 jihad 圣战就是打死这些犹太人啊。所以这个是在穆斯林当中呢，虽然都谈到圣战，但是可能观点有很大的出入。所以因此如果你的同事朋友当中有一个蛮虔诚的穆斯林， 他未必是恐怖分子。你问他圣战，他也不，说明也同意说我们一生要为圣战不断的努力。可他的圣战的观念可能不一定是把那些非穆斯林杀掉的圣战，他可能就是不断的要胜过自我里面的一些七情六欲啊等等等等这一类的观点。所以我们对这个伊斯兰教有一些基本的了解呢，盼望能够帮助我们有机会跟他们一些沟通了解啊。所以以后我们每一个课程就会多多少少稍微介绍一点，那么以后我也会提到说有什么的方式管道可以让我们跟他在信仰上有些沟通，然后怎么样能够有机会把一些福音跟他们来分享啊。好，我们做个祷告结束。亲爱的天父，我们谢谢你带领我们有这段时间能够来一起思想关于伊斯兰教和穆斯林世界的许多的事情。求主把这样的一个负担感动放在我们的心里，让我们知道在适当的时机我们如何向一些穆斯林能够来分享我们的信仰。谢谢你垂听我们的祷告，奉靠救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